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走过人生的至悲至痛，中年丧夫之后，父母双双过世，到了晚年，唯一的女儿在风华正盛的年纪又被癌症夺走了生命。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他又是决然一生了。朋友信佛，我笃信耶稣。为了帮助他身边有更多的朋友，我特地飞往他所居住的城市达拉斯去探望他，并且邀请他来参加在当地基督徒姐妹家中的一个小型聚会。他一进门，我的这一群第一次与他谋面的姐妹们，在得知他刚刚经历丧女之痛时，马上齐心为他唱出《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让我深深感动不已。朋友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我们唱和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是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在他眼中，我们都是他真爱的儿女。所有信靠上帝、认上帝为天父的基督徒们，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正如歌词中所描述的，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敬拜神，学习圣经，也就是上帝对世人的教导，认识了神的爱，接受了神的爱，也学习如何彼此来相爱。不管是喜乐或哀伤，我们因着耶稣彼此扶持，互相勉励，来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然而，从人而来的帮助是有限的，唯有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就能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将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向他倾诉。神的爱是无处不在的，人生的道路有主相伴，不再孤单。衷心的盼望我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同时也祝福您 早日成为我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人如何面对神的预言呢？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中国在中文圣经里出现过一次，是以中国第一次统一的国号出现，就是秦。出处是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的49章12节，预言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700年。第49章通篇是个预言，预言的核心是神将要赐下的救主，不单单拯救以色列人，也要拯救世上的万国万民。预言特别指出，将来以色列境外大群人民接受神拯救的先后次序。第一批是以色列北方的人，就是叙利亚以及周边幅员，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和两河流域的人民。第二批从西方来，就是今天的欧洲、非洲、美洲的人。第三批从秦国来，是最后一批来自远方接受救主的人。从基督教传播史和世界史看，继中东、中亚、欧美、非洲之后，轮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远东地区的人信耶稣，地缘上是合理的，正如预言所指。神的圣灵带领中文圣经翻译工作，第12节经文希伯来文 SINIM 一字所指的地区被译为秦国。中国人理解的秦国始于战国，后来征服东周诸侯，中国自此统一，以秦命名朝代，中国的秦朝就此开始。后来中国与西域通商，中亚的亚述国以秦字的声音称中国人为 TSINI， 阿拉伯文承袭亚述文称中国为 SIN。后来欧洲人也循例称中国人为秦人，他们的驻地为秦地。法文、英文里的中国 CHINE 或者 CHINA 由此而来。预言里第三批从远方来接受神拯救的一大群人，虽然从地缘上看当指远东南亚地区，但是圣灵译文以秦国泛指那些百姓。以前中国人对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认识不清楚，所以听到代表中国的秦国一词也曾经出现在神的预言里，虽然惊讶却未警觉，意识没有上升到追根究底把神预言的意思弄个明白。现在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有人开始想明白这个预言。预言是真的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预言。神指着他将要差遣的救主预言说，我要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这个预言明说，救主要在世界各地救出被捆绑和深陷黑暗的人。捆绑与深陷不单单指被敌国俘虏的战犯，被警察监管在黑牢里的罪犯，也包括被恶风陋习、诡诈的人际关系、不良嗜好、邪情私欲、有罪的习性、沮丧、病痛、害怕、焦虑、 贫穷、饥饿等等压制的，严格的说，应该涵盖了所有人。耶稣在世的时候走向他们，以恩典、真理、大能救了不少，也留下榜样。门徒随后效法耶稣，去到各地的村镇、医院、戒毒所、监狱、军队、济贫所、警察局以及个人家里，服侍、带到、传道给他们。很快的，第一世纪福音就传到以色列境外，大群信徒住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城，引起当地人注意，称他们为基督徒。根据教会史，基督信仰大面积跨时代的影响外邦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基督徒的大本营在以色列北方的安提阿，这地区的人书写大都习用叙利亚文，他们不但信还传，向东把福音传到两河流域以东，向西把福音传到西亚并希腊、罗马。神预言的第一阶段从北方来的确是真的，甚至有一个出土的考古证物在中国西安，就是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这块唐德宗在公元781年御赐立的碑，是在1641年出土的。碑文叙述公元635年基督耶稣信仰传入中国，一直到781年间在中国流传的景况，并且记录了基督的教义。石碑上还刻有82位当时外来有职称的传道人名字，名字是叙利亚文和汉文并列，显示当时来到中国的宣教士精通叙利亚文，他们来到中国是以色列北方基督徒致力宣教的结果。虽然第七、第八世纪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影响力有限，中国人大面积跨世代的信耶稣要等到19世纪以后，但是这一批宣教士留下重要的考古证物，证明了西方人信耶稣基督传福音之前，头一批大群信奉基督的外邦人是住在以色列北方的人，他们不但信并且传。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是神预言应验的证物，也给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两个重要的提醒。第一，每个中国人要问自己，我愿意信耶稣接受神的拯救吗？我希望神预言的第三阶段早日应验吗？信道始于听道，耶稣的耶字由两个耳朵组成，那么今天我听福音有竖着耳朵洗耳恭听耶稣的福音吗？第二个提醒是给信了耶稣的中国基督徒，从北方来的人信了也传了，甚至第七世纪已经传到中国还立了碑。第二批从西方来的人信了也传了，甚至今天中国各地都有西方宣教士的传道遗迹。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从秦国来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传呢？耶稣的苏字是鱼跟和二字的组合，耶稣对渔夫彼得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也对门徒说，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两句话都含有耶稣对门徒传福音的期待，问题是怎么传呢？耶稣传道很多人信，因为他有神的能力给人治病，他的恩典爱心感动人，他讲道有权柄，有真理。 基督徒传福音也是一样，听者一定要看到神的东西，他们才会信。基督徒是人，他身上怎么会有神的东西呢？关键就在情字的意义。中国老祖宗造情字其实是个地名，就是甘肃东南部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天水地区，当地土好，一种庄稼土产丰富，那里的人时常双手拿杵舂米，造字者就以人双手握杵，也就是情字的上半部，以及禾稼成熟的形貌，就是情字的下半部，象形造了情字作为此地的名字。说文解字解释，情地宜和。今天中国基督徒希望自己身上能够有神的东西，关键就在地宜和。面对神差遣耶稣来救我，我全心接受耶稣为我赎罪而死的恩典，我深深体会神的救恩，让神的恩来滋养我心里的土壤。不但是恩典，还有真理。我的心爱慕神的真理，殷勤学习，渴望顺服神的道，心里面任何拦阻遵行神道的因素，我一定把它们清除掉。这种心态是地宜和，是宜神的道生根发芽成长结果。神的道结出果子了，以至于我待人处事都会从神的恩典和真理出发，以至于我能够得人喜爱，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因为人在我身上看到了神的东西，他们才信耶稣，接受神的拯救。听众朋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有福的，因为从秦国来接受神拯救的预言正在开始应验，福音已经传到了东亚南亚，面对耶稣心里地宜和的要得人了。那些专心追求神恩典与真理的人，要帮助别人得神的拯救了。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面对神预言的态度。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腊人想见耶稣。
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成千的人群中，有几位希腊来的希腊人。他们曾经研究犹太人的经卷，并且相信犹太人敬拜的上帝是真神。
哎呀，我们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了。哎，看那么多的人，我从来就想不到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的人呢。
旅馆的人告诉我说，今年的人比往常要多得多呀，
因为耶稣也来了。
关于这位耶稣啊，我听到了不少互相矛盾的报告跟意见。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呢，他们都毫无疑问的相信耶稣是所盼望的弥赛亚。不久啊，大家就会要求他做加冕的王，坐上大卫的宝座呢。
我听说他在三四天前啊，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呢，呼叫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呢。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是，大祭司、拉比、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们表示的，他们认定耶稣是个罪人，不是弥赛亚，他们打算要除掉他，但是这也十分可能是妒忌他很得人望的关系。不过耶稣的教训似乎跟他们所教训的大不相同啊。
你们好啊，同胞们， 听到清楚标准的希腊话，心里就舒服。我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希腊商人，你们是不是初次到这儿？
哎，是
啊，是
啊，我们都是第一次。哎，
你们去看了圣殿没有？
哦，还没有呢，我们只不过是昨天晚上才到的嘛。
跟着大家走就是了。
哦，
我也去。你们刚才是不是在谈论耶稣啊？
是啊，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呢？
我亲眼看到的一切我都觉得很满意，他一点都不傲慢，也不自夸，而且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能够控制得很好。嘿，当好些有学问的法律博士们想用圈套套他的时候，耶稣反而使他们羞愧地离开了。
耶稣有力量行神迹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他行了好几百次神迹呢。最了不起的一次啊，是我不久以前听说他在这座山的那一边的村子里行的。有个人名字叫做拉萨路的，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四天。耶稣叫人把墓前石板挪开，然后叫死人出来。哎，他真的出来了。
哎，那么那些宗教领袖还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他是有神性的呢？
在那儿，那儿就是圣殿了。
哎呀，哇，我没有想到圣殿是这么美丽啊。哎呀，怪不得犹太人对圣殿那么得意啊。
哎，是啊，真是伟大。可是我真正的愿望却是想见到一个人，拿撒勒的耶稣。
我也是。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才能够找到他？
我想啊，他就在圣殿里，他几乎每天都到这儿来对众人说话，医治病人。可是一到晚上他就带他的门徒们出城到乡下去了。我们到外院去看看他在不在啊。哎，不在这儿，那他一定在内院。不过我们希腊人不能够进去啊。那儿有个耶稣的门徒，就在那儿。
我去追上他，我去追。先生啊，对不起啊，你可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我们想看看他呀。
好的，我是腓力，耶稣的门徒，请跟我来。安德烈，这几位先生是从希腊来的，想要跟夫子谈话。
哦，现在耶稣正在殿中，那是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去的地方。我们会去通知他。你们在这里啊。
多谢多谢啊，
多谢，
麻烦你们两位了。
耶稣在这些希腊人身上看出他们是非犹太人信徒大收割中的出熟的果子。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从东方有外国人来宣扬他的诞生。现在正当他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从西方又有外国人来见证他工作的完成。
主
啊，
我们从
希腊
来
跟
从
你，
将
我们的
忠
诚
献
给
你。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一朵神秘的云彩笼罩着耶稣有一段时候，耶稣好像坐在那里沉思。
哎，腓力，你看，我们的夫子脸色好苍白啊！哎，他是不是不舒服了？
我现在心里好忧愁，说什么才好？父，就我脱离这时候，不，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愿你荣耀你的名。
最后，当基督决心顺服他父的旨意时，有声音从停在他头上的云彩中回答：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众人都静默屏息地站着，目 光注视着耶稣，云就上升消失了。
哎呀，打雷了是不是啊？
哎，我想不是雷，可能是天使对他说了什么话吧。
不，每个字啊，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也听见了，是上帝向他儿子讲话呀。
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举起来，像个犯人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光在你们中间只有很短的时候了。
基督慢慢的，非常非常不情愿的离开了圣殿，永远不再回来了。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string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strings my hands for war.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Like a bright star, days are fleeting. Like a shadow passing by. Guard your heavens, let your mountains, may your soul be hidden in our eyes. Praise be to the Lord, my rock.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Praise the Lord, my rock, who string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Send your lightning, shoot your arrows, reach your hand, your hand down from on high. Rescue me.
Praise to the Lord my rock, who trains my hands for war, my fingers for the battle, my fortress and stronghold.
确定的代价。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如果您在疼痛中，我的话或许可以为您带来鼓励。当我们在疼痛时，当我们为背部不适或为臀部或颈部的关节炎而挣扎时，如果有一个能够减轻疼痛的方法，那就是这个。我们要有人能够体会，我们要有人能够至少些许的体会我们所承受的，用某种方式来印证我们所经历的，让我们感觉不那么孤单独自一人，而是与一群和我们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一起。现在让我告诉你，对我来说肯定是这样。我讨厌因为瘫痪的势不可挡，情绪低潮的时候所感觉的孤单及疏离。在我最糟糕的日子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对我带来极大的帮助。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哇，耶稣与基督徒在多个层面上是合一的。 但也许最有意义的特点是他也曾经历过痛苦、疼痛及煎熬的事实。经文里说他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被试炼。知道这一点真的很有帮助，不是吗，朋友？当我们提到苦难时，主耶稣已经在我们面前，他有亲身的体验。您所经历的痛苦、压力、挣扎还有煎熬，他都亲自经历过。他欣赏您承受煎熬的深度，他知道这有多糟，糟到一个会痛的地步，他能理解，他也在乎。有趣的是，这是双向的。基督不仅能体会我们的痛苦，我们也同样能够体会他的痛苦。他与我们能够互相理解痛苦，他欣赏我们作为人，而我们感谢他从上而来恩典的供应。即有疼痛，他参与了我们的人类，也即有苦难，我们参与了他的神性。因为他已经克服并且超越苦难，所以我们不再只是征服苦难的人，而是超越苦难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如此努力地想要摆脱苦难呢？为什么我们如此拼命地寻求被释放？首先，寻求方法来缓解疼痛是合理的。如果可以被医治，请寻求医治。但是如果是慢性病，例如像我一样的四肢瘫痪，我没法急于被释放，从疼痛里被释放。是的，但我的瘫痪不一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急于寻求医治，并且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的原因。因为我将这个审判视为通往耶稣内心的窗口。苦难是我与救主之间的连接点，我知道他在向我展示奇妙的事情及他的恩典。如果没有轮椅，我可能没法理解，无法体会明白。当我看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对世人伟大的爱时，这给了我勇气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今天你想让某个人了解您的经历吗？转向耶稣，当您这样做时，您将更好地了解他为您所经历的一切。当所有苦难被我们远远抛在身后时，那将会是多么荣耀的一天。我们到达天堂的那一日，就足以抵消所有我们在地上承受的痛苦。最后，不要在你的痛苦中逃离主，跑向他，因为他都明白，知道。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他就让观众问问题，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肖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10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讲员想了一会儿，就用3个字回答这位观众。肖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 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肖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说完这句话，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呢，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肖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解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有家人要出远门去迪士尼乐园玩，准备上车的时候，四岁的小女儿抱着她心爱的玩具兔宝宝从屋子里面走出来。爸爸怕她把兔宝宝搞丢，希望她把兔宝宝留在家里。爸爸找个借口婉言相劝，跟他说，我们不在的时候需要有人看家呀。小女儿不愿意，把怀里面毛茸茸的玩具搂得更紧。爸爸看软得不行，声音就转为严厉，勒令女儿把玩具留在屋子里，不准带走。女儿泪流满面地问，迪士尼乐园很好玩吗？当然啦，爸爸赶紧回答，希望能够打动女儿的心。爸爸说，他们的小册子上讲，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女儿想了又想，慢慢地把手上的宝贝交给爸爸。 他说，如果那里真的那么好玩，我太爱兔宝宝了，我要你带他去，我愿意留在这里看家。结果您可能想象得到，小女孩和她的兔宝宝都一起上了车，因为爸爸被她无私的爱感动了。在夫妻关系中，如果我们都能够以小女孩为榜样，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幸福又美满。小女孩为我们揭示了爱的真谛，那就是爱是愿意牺牲自己，为对方的好处着想，而且把对方摆在自己的前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我们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自我走进婚姻，这些自我呢，显现在我们的个性、脾气、习惯、想法、需要、兴趣，还有梦想上。人的天性是先满足自我，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于是很多家就出现了自私霸道的先生或是太太，还有大大小小的摩擦。有一位先生下班进门，把袜子脱下随手一丢，就翘起二郎腿看电视。小孩过来找他玩，他马上把小孩赶到妈妈那里去，因为他上班一天累了，需要休息，不要有人烦他。晚饭桌上太太菜做得不合心意，就摆出一张臭脸。房子不够干净，毫不留情地马上大声批评，像一个严厉的教官。还有一位太太，她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上长大，是她家里的公主。结婚以后呢，她要当家里的皇后，所以什么都要先生顺着她，吃的、穿的、用的，想要什么，再贵都得买。家事呢，挑想做的做，不爱做的都跟她无关。看到别人的丈夫比自己老公强的地方，就回家抱怨，嫌老公不够好，说话尖酸刻薄，只求自己说得畅快。在婚姻生活里，当我们把自己摆在最高的位置，凡事以自己为主，彼此之间的爱会不停地被阻挡，弥漫在两个人中间的是疏离、冷漠、不解和痛苦。耶稣要我们舍己，也就是为了对方的好，舍下自己最想做、最想要、最舒服的，这是最真实的爱。舍己不需要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舍己是生活中无数的点点滴滴。比方说，下班回家虽然很累，但是打起精神做道菜、帮忙做家事，让另一位也很累的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晚上虽然想上网找消遣，但是提起劲帮忙带孩子，让另一半有时间做一点他想做的事。或是半夜小孩哭闹的时候，虽然您想蒙头大睡，但是先起身照顾孩子，所以另一半可以多睡一点。舍己也是当对方犯错的时候，控制住自己想破口大骂的冲动，顾全对方的自尊和颜面。还有当对方有话想说，自己很累或是没有兴趣听的时候，仍然勉强自己做个好听众。还有当对方爱看的节目虽然不是您的最爱，但是您愿意兴高采烈地跟他一起看。对方爱吃的东西特地为他留一口，或是为他精心准备他所爱的点心，讨他欢心。还有两个人闹不愉快的时候，愿意摆低姿态先让步，向对方求和解。当两个人习惯不同的时候，您愿意迁就对方，改变自己，配合对方。舍己也是支持他的兴趣或是他的爱好，做他最好的啦啦队，虽然您心里对他所喜欢的没有共鸣。明明是他该做的家事，您甘心乐意地帮他做，为他节省体力，做完之后不邀功、不 不谴责，这也是舍己。还有当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愿意咬紧牙关包容忍耐，不以眼还眼。当家里经济紧张的时候，您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节省开支移到家用，或是放下身段出去兼差赚钱补贴。当对方告诉您他的需要的时候，即使您不以为然，也会认真考虑，不会充耳不闻，毫不在乎。舍己也是为了顾全两个人共同的目标，愿意暂时放弃自己想追求的梦想。舍己是常常想到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来祝福你，帮助你，让你快乐。舍己是愿意放下对自己重要的事，把焦点移到对方身上，以他为主，你为辅。但是舍己并不是容许对方任意的践踏您，您的牺牲是出于您对他的爱，而不是畏惧，没有委屈，还有隐藏的愤怒。当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在相处上操练舍己，从小地方开始彼此服侍，每一份牺牲都会换来对方心头的甜蜜，而您也会在他的快乐中得到更深一层的喜悦。两个人之间爱的对流会越来越多，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幸福快乐就将洋溢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与顺服。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的回应，而且用信心来顺服。因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当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就顺服了，就蒙神验证了他的信心。一种敢向不可知的未来挑战的信心，一种连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却敢去的信心，这是他清楚神的呼召而能够顺服。在一次的战争中，有一位士兵要去赴任务，有人警告他这一次的任务十分的危险，但是他呢面不改色地回答说，去是必须的，活着回来却不是必须的。他有那样的信心和顺服上级命令的勇气。是的，神给我们的呼召任务呢，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艰险的。看看圣经里面的众先知、众使徒以及耶稣自己的脚中，就不难明白，然而在主旨意中的从容赴任命，远胜过主旨意以外的一个安逸苟且的生活。当然，蚂蚁尚且偷生，没有人不喜欢生命。但是，那些为神特别选召的儿女，往往具有大智、大仁、大勇的大无畏精神，真正的做到视死如归的地步。毕竟我们所见的是永远而不是暂时的，为了永存不朽的基业， 值得在今生好好的来打拼。神不断地呼召我们出来，从外邦中出来，从巴比伦中出来，从埃及出来，甚至从那些旧的传统里面出来。这实在需要有属灵的见识与远大的眼光，最重要的还是勇气。也许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也许面对澎湃汹涌的约旦河，但是我们可以说，主啊，你先开河。主呢，可能会告诉我们说，你先下水，让我们有先顺服的信心与勇气，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盼望我们蒙召为主做工的时候，有信心与勇气，信心与顺服，也看见神他自己的怜悯和慈爱。
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在这世人庆贺救主诞生的时节，愿您能够得着来自神的平安喜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朋友，请问您有没有开始走上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ome o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